我们恭敬唱这首诗在上帝的面前。箴言书我们念29章第8节，我们念3遍把它背起来。箴言书第29章念第18节，按照了我们念3遍。箴言书第29章第18节，一同来读。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便为有福。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便为有福。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便为有福。一个人灵里面没有看见神要他看见的，神启示给人的，那他就误用他的自由，没有约束，直到灭亡。一个人如果遵守神给人使人自由的律法来约束自己，这个人就有福气。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没有意向，民就灭亡。我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把昨天所已经思想的东西再归纳起来。刚才已经我们做了一些的预备，神在勇士中间并不是没有计划的上帝， 神的计划是借着他勇士中间最高的智慧而计划出来，神的计划借着他绝对没有错误的智慧要呈现出来，用他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些兑现在历史的中间。所以这样勇士跟历史是互相结合的，上帝在历史中间所创造的人就使他们有份于他勇士的计划。所以保罗就在这件事情上明白到这个重要性，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我们是上帝的同工，我们这与上帝同工的劝你们。这句话是有史以来没有别人讲过的，我与上帝一同工作，我是上帝的同工，是我拣选吗？不是，是神拣选的。所以主耶稣曾经预备这个观念，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所以呢，我称你们为朋友，我呼召你们，使你们与我一同来做父所差遣我的工作。我所做的工你们也要做，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工作。这样呢，基督已经预备了我们怎样明白成为上帝的同工的这种伟大思想。感谢上帝，上帝所做的工作是大到一个地步，宇宙的创造、教会的背书以及勇士的计划都从神的旨意出来的。我们昨天引用加尔文所讲的一句话，说到上帝的旨意是最大的，除了上帝自己以外，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上帝的旨意更大，一切的一切因为上帝意志所定的旨意，在他计划中间所定的所悦纳的事情而成就。创造被造界一切的存在因为神创造的旨意而存，教会选民圣徒之所以属于上帝，因为他救赎的旨意而存。这样真理在人间赐给圣徒，这是上帝启示的旨意而有。这样上帝的创造之功、上帝的救赎之功、上帝的成就教会在地上、上帝的启示之功，都是凭着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而行事。这位独行启示的上帝绝对没有错误，因为他不但是真理的源头，他是智慧的本体，所以他凭着他绝对没有错误可能的智慧，计划执行成全了他心中所喜悦的事情。他照着他最伟大的超乎一切的一切的所有的能力，所原有的能力的源头来成全他意志所定的。讲上帝的话一出口，他的能力就随他的话而出来，因为上帝的原理是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而神的原理是神意志的彰显，神的全能是神意志的成全。上帝透过他的话把他的意志表现出来，也透过他的能力把他的意志所定的东西呈现出来。这样神凭着他讲的话，说一就一，他讲二就二，他命立就立，他说成就成，万有是借着他言语所造成的。所以他的创造功能、他的救赎功能、他的启示功能、他的成全的功能、他的审判功能，都因为他意志借着他的道表现出来而使我们明白的。这样的一位上帝可以不必借着其他，更不必借着他所造之物来帮助他成全他心中所定的，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上帝，他是动工动善功成全成全善功的上帝，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所以没有一件事在他之外可以帮助他里面的能力才成就他所定的事情。但这位上帝不但愿意这样行事，他更愿意把这种计划、这种事工的分享与他所爱的人，使被爱蒙拣选的人有份于他所计划、他所筹定的事工。这岂不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这不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吗？所以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信任我们的上帝，就委托我们执行一些的使命。我们感谢上帝， 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以神同工的人不明白神给他的意象。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有任何一个没有看见神的意象而听见神呼召的人可以做主的工作。这个原则是既定的，这原则也是不改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有没有神的意象跟呼召而做上帝的工作，因为神在永世中间所定的事工是透过在现世中间在暂时的中间呢，透过他的灵把意象跟呼召来到临到一些他所要拣选的人。所以这些人要看清楚神要他看见的是什么，这些人听清楚神要听的他听的是什么，他才能做清楚神要他所做的是什么。上帝呼召以赛亚，那对他说你要去传，但那些人听却听不清楚，他们看却看不清楚，免得他们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这意思就是呢，被拣选蒙呼召看到异象执行神使命的人，他们是清清楚楚知道神的计划跟旨意，也清清楚楚看见神的带领，听见神的命令。但是他们传出去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清楚，不是所有的人可以听清楚。所以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一些选民，有一些特派的人，是神心中定的旨意中间的旨意，是他拣选中间的拣选。这样就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道传出去好像没有果效，有些道传出去一定产生果效，有些道传出去许多人永远不明白，有些道传出去有一些人一定要明白。这样神所定的计划就包含了拣选的主权，包含了施恩的主权。所以他说我要拣选谁，谁就蒙拣选，我要恩待谁，谁就蒙恩待，我要怜悯谁，谁就蒙怜悯。这样我们传道是不是照着神的意象和呼召把上帝的旨意传出去呢？是。而我们传道一定叫人看见我们是看见，一定叫我们听见我们所听见的？不。是不是叫我们所接触的人都一定像我们一样有信仰，对神有照样的回应呢？不一定。所以我们只能说，主啊，你的意象跟呼召已经临到我，我做你工作的时候，愿主你兼顾我手所做的工作，愿主你赐福我所传的道。但有时候上帝给你看见像以赛亚一样清楚蒙召，结果看不见果效的时候，发出一个哀叹的声音说，我们所传的道有谁信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讲这句话以后，他就谈到基督论的奥秘，就谈到救赎性的奥秘，就谈到了十字架令人讨厌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末段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全章，就描写了个受苦的仆人， The suffering servant of God， 这一个 The only holy one from God， 是 The only suffering servant in the world， 在世界历史中间唯一照着神的旨意受苦被生而满有忧患多受痛苦的人子，是一个反合性的奥秘，是有人听了接受，有人听了永远不明白的意味。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了所要看的意象，所要听的呼召的中心点在哪里？就是基督跟他的救赎。我再讲一次，所要看见的意象，所要听见的呼召中心点在哪里？就是那一位受苦而护我，那一位为我们道成肉身的基督，跟在他里面蕴藏着超智慧的奥秘。这就是意象的中心点，这就是呼召的中心点，这也是我们使命中间我们传讲的信息的中心点。所以这样我们就把全本圣经有关于神要我们看见的，神要我们听见的中心归纳起来，成为基督定他定十字架。我昨天对你们讲了两个文化在看你听中间的比较，希腊文化是用看结果产生的思想研究学术的传统，希伯来文化是从听 产生了明白上帝的话，上帝的旨意，律法传到世界上来，那就遵循上帝的道，就领受先知的教训的一个文化。所以上帝给犹太人呢是一个最大的命令，以色列啊，你要听。上帝给希腊文化一个最大的可能性，就你要观看，观靠上帝指头所陈设的一亮星宿。大卫说，我看见你指头所照的一亮星宿，便算人算什么。但希腊文化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他看见这一个奇妙的世界，我就明白两件事。第一，大自然是什么？第二，自然中间的结构原理怎么明白？所以希腊文化就看见自然啊，没有看见超自然的创造者在自然之上的宝座。所以大卫看见的，我看你指头所呈现的一亮星宿，就变成被造者与创造者之间的关系，他找到了。而希腊人从来只有看被造的世界，没有看见创造世界的主宰，所以他没有办法超越自然，进到超自然地步。正像中国的诗，同样在希腊的文学跟这个整个科学中间犯了同样的毛病。我们只有看见大自然，我们看见自然背后的主宰，这样中国的形上学很难发展起来，中国的神学根本不可能。所以到今天，所有法国、德国、英国世界最高等的学府里面最难度的功课，也是最重要的课程，叫做神学。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没有一间大学有神学，因为根本不可能。你把这些文化的源流追溯到最后，你就知道神创造人他到底把这一部分留给谁？留给犹太人。你要听，听什么？听不是自然的声音，听创造大自然上帝的启示。所以犹太文化是一个听的文化，希腊文化是一个看的文化，它只在自然界看见受造的奇妙、受造的现象。做研究的人就产生了对自然界的学术系统，但是没有办法产生对超自然上帝给我的启示引起的回应，建立起来的信仰系统。这样的希腊跟希伯来两希文化带给世界的影响，一个就是学术探讨的传统，一个就是对独神的信仰的传统。希伯来文化带来了信仰的传统，希腊文化带来了学术的研究的传统，这两个传统组成了整个今天欧美各国整个文化最重要的根基。但是呢，我们昨天结论的时候提到了，希腊文化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人神关系的这个探讨，啊，希伯来文化也永远没有看见神降为人的基督怎样把人带回神去的那个真正的信仰里面。所以两个文化都最后停止在以智慧为最高峰，却不知智慧哪里来；以神迹为真正上帝存在的证明，却没有看见耶稣的十字架跟神迹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保罗把这些归纳起来的时候，他把整个宇宙中间对上帝的意象跟呼召不明白的情形，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希腊人是求智慧，犹太人是求神迹，而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耶稣。你看到了没有？在这样的归纳中间，你看见希腊人是求学术，犹太人是求显貌超自然的那些神迹启示，我们却是传没有神迹、没有学术可以了解，却是超神迹、超学术的各个插上上帝要我们看见的意象、呼召跟使命。今天的教会如果没有从这个中心点看见超越神迹、超越理性的这个神勇士计划中间要分享的意象、呼召跟使命，我们教会真正没有达到合神心意的地步。然后我提到灵恩派重新走了犹太人的老路，以为非神迹不能传福音；而新派走了希腊人的老路，非用理性解释不能传信仰。所以他们都把人带到死胡同的里面。而今天真正传福音的人在灵恩派里面有多少？你看灵恩派的医病大会有几个人讲耶稣的十字架？ 有几个人讲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有几个人讲上帝只有透过基督拯救人，使人赦罪？他们讲的是丰富神学，他们讲的是从没有钱变成发财，从疾病变成医治，神的大能，所以造了第三波这个对整个神学系统的误用。你看见了，温约翰 John Wimber 他就把 power 这个字跟 evangelism 连在一起，变成限制上帝的能力，只在于医病的事情。Power evangelism, power 什么 ？Power evangelism, the power of the kingdom of God 就提到神迹医病奇事的事情。这 power ministry, power evangelization 都是提到神迹的问题。这个又回到了整个希伯来人的老路中间去，回到了希腊人的老路中间去。你在整个新派的书籍里面，你几乎看不见那些新派的这个作者在耶稣的上面写一个主字，主耶稣，他们没有这样的习惯，没有这样的传统，因为他先把信仰中的基督跟历史中的耶稣分隔，认为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历史上有一个人叫做耶稣，但是在教会里面把他当作神来拜，所以叫做主耶稣，而他们根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二十多岁继续不断看新派神学的书，我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写出主耶稣三个字建立在一起。照样今天搞神迹运动的人已经慢慢偏离了，讲耶稣是有钉十字架，用他的宝血来赦免人，来使人脱离罪恶，拯救人成为真正属神子民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两条路使人看见什么异象，结果都离开十字架的中心；看见什么神迹，都离开死而复活的基督的教训；看见什么伟大的耶稣的道德，都离开了他是神道成肉身的奥秘。所以这两条路所看见的，不是神给人真正的异象，同复杂。我讲出这些东西跟你普通观念是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你了解，因为如果我不这么提，已经很多人认为非走这条路教会不能复兴，非走那条路知识分子不能信主。其实完全错误的估计就在这种神许可的错误的心里面。我们可以用照样神主给人超人的智慧，加上圣灵的大能，耶稣基督为人死，耶稣基督为人复活，把这一个真正纯正的道理带到世界上来，使人认知神的大能，降服在上帝道之下，不再以他们知识暂时堕落的智慧为骄傲来抵挡上帝。当你看见 Pullman 他说我要把圣经中间所有的神话解除，然后把古老的信仰，也就是得胜的凯旋的信息传给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的时候，他要学注释理，先把那些他认为人现代知识分子不可能相信的东西除掉以后，然后只把那凯歌的信息传给知识分子，人才能信主。我在50、60年代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工作跟他的这个假设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几乎付诸一出的对他说：“波曼，波曼，我照样的要做你的工作。”怎样把古代的信息传给近代的知识分子？但是你与我不同的地方，你把神迹同那些神出奇妙的这些东西当作神话剔除的时候，我不走这条路，我完全忠于圣经。而事实证明，我在聚会中间看见许多最高的知识分子一个一个归向上帝。阿们，感谢上帝。不一定要把圣经的那些东西当作神话来丢掉，也不一定把十字架丢掉，只当作那些神迹奇事才能令人信主。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不是普通提到意向、使命等呼召的人对你们谈的这些东西的这个内容。所以我要请大家注意，当上帝把意向显明出来的时候，他的中心点根本没有离开救恩的这一个中心点。所以西方的神就是发生了，产生了一个名词，叫做这个救恩历史啊，这个叫做这个救恩的历史 ，the history， 叫德文叫做历史，叫做救赎的历史才是真正一条红线，是世界每一个时代 都有不同的政党在拼、在斗、在选，他们继续不断的争一个东西，但是真正历史的决定不在这些的事情上。我刚才走过下面那一条这个小路的时候，看到孙中山先生有一些的照片在里面，其中有一张是英国的他的老师叫做康德黎的照片。我从大概十七岁就知道他在伦敦受困里满清的这个大使馆要被偷运回去被杀的这件事情，所以我知道他祷告上帝，难道他请一个人把他一个字条，这字条的复印已经放在这个纪念馆里面了。他我在危险中间，你要快快救我，因为这个时刻是不准我跟外人有怎样的交通，我被钉在一个木箱里面要被运了。康德里马上请英国的外交部到中国的这个满清这个大使馆里面去抄家，结果把孙中山救出来。这件事表示了上帝的旨意是高过人的意念。世界有多少政党、多少政治家，他想的都是自己利益的问题，而上帝要做的事情的历史中间有个固定的目标，这个目标一定是围绕着基督的十字架跟福音的发展，这叫做上帝的救赎的历史的里面。当上帝显现给人堕落以后的人，第一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对亚当夏娃所讲的话，蛇的后裔要跟女人的后裔作对，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他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是历史中间第一个预言，也是第一个上帝计划的公布。这是上帝勇士计划第一次向人分享的时候所给他灵性里面可以看见一幅图画，就是基督要到世界上来，基督要来成全。这不是世界历史中间人所计划的事情，是在勇士中间上帝为罪人所预备的救恩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意象这个呼召就一步一步向人显明出来。如果你注意看圣经，你发现这些的东西是一折下来的。所以在亚当里面所论到的神要给人看见要给人明白的是什么，就是基督的救恩、女人后裔的这个意象跟这个呼召。接下去到了挪亚的时代，上帝说你要预备一只的方舟，这个方舟预表什么？在基督里就必得救，在基督外面就必灭亡。所以这个呢，要人看清楚上帝的计划以后一定要成全的是什么。所以我今天给你们对意象的观念扩展到一个地步，也就是叫你离开过去观念中间异常的现象、怪异的现象叫做意象，不是的，而是上帝计划的分享，这个叫做意象。上帝总旨意他勇士计划怎样分享给人看见，原来神是要这样做工，我看见神要我看见的计划，这个叫做我得了意象。从这个观念去看啊，这个意象的中心点也在把它缩小到一个救恩历史的范围中间。所以反正神要人明白的是，神向人分享的计划都是在基督里神拯救罪人的计划。这就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变成一个永远没有偏左偏右、永远在中心点中间的一条线。从创世纪上帝对犯罪的人最先的启示，到启示录最后的成全，就在这一个范围里面。这是救恩历史，这是神的中心。当我们看见，我们又听见，又有份于这一条线神在历史中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向、有呼召、有使命的人。阿们。感谢上帝，无论你看多少意向，无论你听见多少声音，无论你做多少工作，无论你带领多少人到你的教会，你很可能就像犹太人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入教，却叫他们做地狱之子，因为他们跟基督的救恩救赎完全没有关系。我们继续看下去，当挪亚预备这只方舟以后，结果事实证明在里面的人都蒙恩了，在外面的人都灭亡了。这就是基督里，在基督里 只有透过耶稣基督，在基督的救赎里面，人有盼望的一个意象，一个呼召，一个使命的表达。所以当时在旧约里面，许多的人蒙受上帝给他们的呼召，要他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不明白。但我们透过新约，在反顾旧约的时候，你就看见旧约被新约所成全，而新约被旧约所预言。所以呢，旧约里面隐藏着新约，而新约呢成全了旧约，旧约预表了新约，而新约成全了旧约，旧约预先告诉我们新约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而新约就告诉我们所预言的事已经在这里成就了。而这些所有上帝的应许，整个总结纳起来，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神所应许的，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这表示上帝借着千万年，把万古的奥秘继续不断透过他自己的预告、先知的预言、律法的预表、会幕的预表，这些先知从整个旧约所堆积起来所预备的，使我们明白有一天本体要来到，这不过是影子。所以你在希伯来书看见的整个旧约的律法，就是要来的本体的一个影子。那么新约就是那本体在世界历史中间的显现。所以将你看见的，在这个原则之下，上帝怎样把他自己的心意，就是勇士的救赎的计划，一步一步向人显明，就成了许多许多讲不完的意象，真正的中心点了。接下去你看见在亚伯拉罕里面，上帝给他看见的是什么？是神自己的救恩怎样成就的选民的中间。上帝将亚伯兰独自一人的时候，呼召他离开米索波大米，他离开他父亲的地方，他离开他本住的地方，往他要领受的应许之地去。所以这样上帝对他的应许，就要他离开他的进入，要他离开他的享受，离开他的富有，离开他原有的地方。我在希伯来书里面两次对我的听众提到，亚伯兰的顺服，亚伯兰的蒙召，乃是清清楚楚看见神所预备的，而他是完全顺服的。他的奉献，他的应召，他的顺服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不是走投无路的时候，那感谢上帝替我开了一条门，所以我可以进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去了。像今天的许多的传道人，他只认为上帝引导就是去美国。我没有看见一个传道人，神引导我到非洲，神引导我到伊拉克，在我这边死没有的。上帝引导我到美国，上帝引导我到英国，上帝引导我到加拿大。我们的蒙召，我们的引导，我们的上帝的旨意已经被玷污到，被去掉到一个完全不明白圣经的地步。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是在最丰富的、最文化、最高超、最享受的乌尔城，享受的米索波达米。考古学家说，他蒙召的时候，他住的房子是最有钱的那一群，很可能最少有65个房间。因为现在被挖掘出来的乌尔地区的那些有钱人的房子，房间是65个房间到100多个房间。那他被招出来以后开始，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一共100年整整。亚伯兰蒙召75岁，亚伯兰死175岁，他没有再住过一间房子，他没有一间房子住，就是住帐篷100年到死。亚伯兰的太太撒拉就这样顺从他这个傻瓜的丈夫，我嫁给你的时候住洋楼，你顺从上帝，我跟你出去的时候，我是世界上接待家人是最美丽的女子。等他70、80岁，连王帝都爱上他，这样的美女住帐篷危险不危险？没有锁，没有门，没有栓，在帐篷中间，坏的你来把我强奸怎么办？ 我为什么跟你走？要不然是因为我的上帝呼召我，这叫做呼召。今天中国教会有多少人明白什么叫呼召？我们所讲的呼召一定从下等的到高等的。我们讲的呼召，当台湾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到美国去就是呼召了，这个叫做呼召吗？上帝呼召你的时候，可能你是最享受的时候，啊，你顺服以后，可能是最穷的时候，这个叫做呼召。圣经给我们看见，蒙上帝呼召的很多是很有钱、很有地位的人。摩西是修了埃及人一切学问，好像台大每一系都毕业，这个意思。每一系都是高材生，哦，每一系都拿了博士毕业的，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修了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干。他的上帝呼召的时候，他顺服，他愿意离开王宫，愿意百姓受苦，这个叫做呼召，这个叫做使命。我们今天到底对这些伟大的名词懂多少？我们今天到底对神的顺服到什么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再欺骗自己好不好？成功神就丰富神就已经把你削弱到一个完全没有奋斗意志，只懂得在享受中间知道神的带领，把你曲解到一个地步，使你不明白什么叫异象，什么叫做浮躁的地步。感谢上帝，上帝在亚伯拉罕顺从他的过程中给他看了很多的异象。他看到的异象是什么？有一个真正的国度要被建立起来，而那个国度是凭着信心而进入的。所以呢，所有在亚伯兰的后裔中间，唯有因他的信心成为亚伯兰子孙的人，才是那个国度的子民。所以上帝的意象已经变成一个以信仰为中心，而信仰什么呢？信仰将要来的那一位。那么在亚伯兰所见的意象中间，万族要因你的子孙得福，万族要因为你的后裔得福。而那个后裔原文是单数的，就是只有在基督里面，他要使万民、万邦、万族、万国的人进入他真正的国度里面。这样上帝借着亚伯兰对他的顺从、对他的这个应召、对他的回应，使他子孙中间借着信建立一个国度。而后来呢，有一个他的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要借着福音传给万族，使人归向耶稣基督，成为真正的教会。这是神的意象越来越严谨，越来越归纳，越来越约束到一个在基督里的地位的意象跟呼召。一直下来，你看见圣经里面领受意象的人，看见意象多得不得了。哦，今天我不要你解释那些意象的现象，那么效仿的意象的那个环境，盼望自己也见到同样的东西，没有用。我要你盼望，盼望你可以把这些意象的中心点，整个意象一连线的救赎历史跟这些意象的关系牵连起来，让你看见这些都最后牵连到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你看见了这个，你就看见上帝心意中心；你看见这个，你就看见真正的意象；你又听见在这些意象中间，神要你领受的命令是什么，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对亚伯兰，你出来看。他一看，天上很多星；他一看，海边很多沙。我要使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有的人就说，天上星只有几粒，海边的沙那么多，到底什么意思呢？上帝比喻的是把两个不相称的东西比在一起。现在的天文学家告诉你，天上的星不会比海边的沙少，人看不见的神看见，而你看见的时候，从现象来看数量不等，但是你要内心相信上帝是没有错。有人说，上帝给亚伯兰看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表示他有两种百姓，一种属天的、属灵的，像天上星发光；一种不像样，在海边的沙给人打来打去。那么今天教会有两种，一种天上的星，一种海边的沙，虽然都是亚伯兰的子孙，品质不同。我不从这方面去灵异解经，我告诉你，上帝说你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子孙的一个老祖宗，但是他到99岁的时候还是没有生孩子，
杀了明生于，这怎么可能呢？他以为说，主啊，你讲的我明白了，就是这一个呢，我的这个以斯玛利的妈妈，那就是你为我预备的那个子子孙孙的老母亲。以斯玛利就是你为我预备的这个子孙的一个第一个孩子，第一个开始吧。上帝说不是，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真正的子孙。但是撒拉不生，上帝说你要信我，要不然因为信上帝，这就成为他的义。这句话就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表现出来，所以感谢上帝，上帝的意象，上帝的呼召，就是像这些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超乎人的理性，超乎人的经历， super empirical, super rational 的这些用信心来到上帝面前顺服的人，向他们显明出来。亚伯兰看见什么？亚伯兰看见上帝的国度，挪亚看见上帝的基督里的救恩，亚伯兰看见以信来建立与神关系的国度的子民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有上帝在摩西的里面，你说摩西看见什么异象呢？摩西看见大火冒烟，有长的笛子，天使把律法赐下来，他领受了法版这个异象吗？不是的，上帝借着摩西给他清楚看见两件重要的东西。第一样的东西就是呢，用血祭解释罪恶的问题。那就是从亚伯的时代一直到摩西的时代，越来越肯定，越来越清楚的这个意象的表达。所以结果我的罪不能得赦免，有什么办法呢？就透过为我流血的羔羊，我的罪得到上帝的赦免。这个献祭的赎罪或者赎罪祭的预表，就告诉我们有一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你的律法中间只有看见这一条那一个规条，你没有看见异象。在律法中间你看见原来律法使我没有办法逃脱审判，而结果在律法中间有赎罪祭使我得到赦免，这才是出路。看到这个中心点的是看见异象，没有看到这个中心点的没有看到异象。所以这个事情特别是透过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就是逾越节的羔羊表现出来。所以上帝要赦免所有埃及的长子的时候，以色列人，今天你们要杀羊，羊要一岁的，羊要健壮的，羊要无残无疾的，羊要完整的，然后你要把它杀掉，你们要整齐的穿着，你把羊烤了吃了，今天我带你们离开埃及，透过基督的死，透过基督为我们的流血，透过基督的代赎，我们离开埃及归向迦南，我们离开法老归向上帝，我们透过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看见的救恩就是这样预备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的意象中间真正的中心点。从亚当看见皮做的衣服遮盖他们的羞辱，亚当听见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替他们报仇，他看见听见意象呼召，看见神计划的中心点，看见历史的救赎救恩的历史，看见以后要来的要成全的那一位，就这样从亚当一直到挪亚，一直到这个亚伯兰，一直到摩西，越来越清楚。到先知时代的时候你更看得清楚了。最重要的一个先知的开始是谁呢？是大卫。你的大卫是王，我告诉你，大卫更重要的这份是先知。因为大卫在地上做王，这是暂时的事情，大卫在勇士中间是上帝话语的代言人。这才是真正计划中的计划。大卫做王是暂时的，大卫做王是在现世的，大卫也先知的身份所讲的话是在勇士中间神的道。我相信所有的先知中间最伟大的还是大卫，因为在所有的先知所讲的话语中间没有一个比他有更清晰的基督论。在去年我所讲的神学讲座里面有提到这一点， 今天我要再一次提醒你们，若不是大卫，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这句话最先记载的不是以赛亚，不是使徒们，不是耶利米，不是但以理，这是大卫先记载诗篇第二篇里面。若不是大卫，我们不知道耶稣是透过死而复活的那位救主。在诗篇22篇里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离开我？在诗篇第23篇，我虽然行过死的幽谷，也不怕灾害，因你我同在。然后经过幽谷以后，表示他复活了，你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大卫的基督论超过所有以后的先知。到了24篇的时候，众臣们啊，你要抬起头来，因为万王之王要进来，在战场上得胜的万军的耶和华君王要进来。这一位是神，这一位是王，这位战胜的王要进来。这是表示耶稣基督升天的情形。感谢上帝，22篇基督死，23篇基督复活，24篇基督升天，这就是基督论最伟大的诗篇。我们今天只要看见了23篇是人生之诗，我们有没有看见那个基督得胜死亡，在仇敌面前上帝为他白色筵席，他永远得胜，成为解决我们在最终间要受审判死亡幽谷的这个威胁。感谢上帝，在16篇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不被撇在阴间，乃是不把圣者撇在阴间中间，乃是叫了复活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在16篇里面，他不下在阴间里面，他是离开了阴间。那你说跟使徒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下阴间到底又怎么样，他没有撇在那里，他曾经死，但是他不是被死所拘禁，不是被死所吞灭的那一位，他乃是吞灭死亡得胜的主。所以这个在大卫的诗篇里你看见的意象更清楚了，就是这位要来的女人的后裔，到底他是要怎样生，他要怎样死，他要怎样得胜，要怎样复活，他要怎样被钉十字架，怎样升上高天。在大卫的诗篇里面看到了基督论的预言，你就看见整个上帝救赎的计划，而且他升上高天，坐在父的右边，这一句话也是大卫先告诉我们的。感谢上帝，诗篇110篇，主对我主说，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只有上帝才能称为主，所以意思就是上帝对我的上帝说，你照着墨基洗德的等次成为祭司，又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所以将圣子把圣父把圣子提升到一个与他同等坐在右边享受最高王权的地步，这右边就包含了他的得胜，包含他的蒙恩呐，跟包括他掌权的三个意义。所以这一位的圣子被提升，不是因为他的神性被提升，因为神性的本身已经在最高的等次中间不需被提升，是因为他曾经神的地位降卑为人，以道成肉身的身份代替我们死，以人的身份死而复活，那再把他的神性提高到宝座与神同等的地位。这样的意象，这样的呼召，我们清楚了，我们看见了，在永世中间，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在永世中间，他是道的本体，是我们传扬的内容。我们执行这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就有道可传，把救主传于外邦。所以你看见这个意象是这样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但是众先的继续不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生在伯利恒，耶稣基督30块钱被买，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一块骨头也不折断，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要怎样背负我们的重担，耶稣基督把我们这些如羊走迷的人罪归在他的身上，他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面前。像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一步一步到这个俄大底，到这撒加利亚、马拉基，把耶稣基督是祭司、是君王，耶稣是救赎主，所有的预言都讲出来的。所以我们看见的意象就是整个基督论的意象， 我们听见的呼召就是基督对我们呼召，我们要做的使命就是有把基督传给全世界普世传福音运动的使命。这样意向呼召使命不是烂的，不是广到一个地步不能收拾的，不是靠现象去了解，是靠着整个基督论的历史观来看见神的意向、神的呼召跟神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是什么的。不但如此，我们继续看见上帝在以赛亚、在所有的先知、但以利、以西结里面，你看见上帝为首、为王的这个政权怎么在地上超越历史。特别是但以书里面，你看见耶和华的权柄在人的宝座之上掌权。所以尼布加尼撒不过是世界上众王之王，而这个尼布加尼撒要称呼你们的上帝才是真正世界的神，是全世界最高的上帝。所以他们就把荣耀归给上帝，这样神在人国中掌权，神在人国中作王，这一个神权至高的权柄就显明出来了。这样你看见了整个先知怎样给人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清楚，看见耶稣基督是永世的君王，耶稣基督是万民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是我们传扬的信息的中心。这个意象这个符号就更显明出来，这是整个旧约给我们看见的情形。到了新约的时代的时候，这个意象就透过施洗约翰的总归呢，耶稣基督的传讲，以及呢在十字架上的成全，然后呢把这一个使命临到教会的中间。我们第三堂就先讲到这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越明白整个圣经的总意，也清楚什么叫做神要我们看见的意象，什么叫做神要我们听见的呼召，什么叫做神要我们做的使命是什么。愿上帝赐福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更深一层的对主说，主我在这里，我愿你看见你要我看见，我愿你听见你要我听见，我愿你执行你要我执行的使命。我们大家站起来祷告。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永远，我终罪都洗净，为你靠耶稣帮助。
大家再唱一次，
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永远，我终罪
开心祷告。我们一同为自己对神心意中间要把基督彰显给我们这些的意象、这样的呼召、这样的使命，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对基督认识多少，就是我们对神的意象明白多少，我们就对基督的主权降服多少，就是我们对神的呼召顺服多少，我们对基督要我们做的工作执行多少，就是我们怎样遵行神给我们的使命到多少程度。求主恩待赐福，给我们可以抓到整个救赎历史的中心点，跟抓到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自己的爱，你一步一步向我们显明，使我们明白你心意中间的心意是什么，你计划中间的计划是什么，你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你要我们听见的是什么，你要我们遵行的是什么。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身上，求主你赐福，求主你自己赐福。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的过犯，你医治我们灵性的疾病，求你再一次使我们回复过来，使我们可以在你的旨意中间，在你苏醒领受你的爱，在给我们眼睛的清光的眼，给我们眼睛一个清楚的眼光中间，我们看见主你给我们的意象，看见你我们看见的时候，所以你听我们祷告，你恭敬你，求主你洗净你的教会，洁净你的儿女，给我们信徒知道，我们就这样把你的话传开，把你的旨意传给有信的人，使这世界归向你。
看得见你的荣耀，说你听我们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你思念彼此，如此仰望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们再次为今天还有一次解答问题，6:10到7:00的时间，还有最后一场的聚会，7:00的晚上的聚会，我们恳切祷告，求主给他的仆人把这些应当讲清楚的话，没有拦阻，没有折扣的传讲清楚，好叫我们清楚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对这个名，对这个题目有更清楚、更正确的认识，好叫我们错误一切错误的观念可以悔改过来。我们大家开始为还有今天两次解答问题跟聚会来恳切祷告，大家开始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因为你的恩，你自己的爱，你没有撇下我们，没有丢弃我们，你告诉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手里，求主你赐福，求主你恩待圣灵。主啊，我们为今天解答问题的事情来祷告，就是预备我们用真正渴慕的心来领受你的话，我们用真正追求的心来发出圣诞的问题，好像我们所得到的答案可以解开我们一切事情，解开我们一切困难，就是与我们的答案共进前面，求主深情的事，说你给我们在这样的聚会中间看见你真的圣灵将中间运行，也保佑在我们中间圣灵，我们需要你，我们仰望你，我们恭敬的人，愿主的施恩，愿主的赐福，仰望基督，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门。荣耀归主你，荣耀归主你，主宝贝全体的奉祀，荣耀归主你，再唱，荣耀归主。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请坐。我们现在要为这个大会举行第三次的奉献，我们大家一同来唱诗，我们唱诗的时候用信心举行奉献。你们不大熟悉的诗歌是第10首，而我很奇怪，这么伟大的诗歌已经在世界存在超过100-200年，台北的人很少人会唱，这样可惜。我们再唱第10首的诗歌。我每次唱这首诗歌，再一次顺服神的呼召，再一次战兢献上自己在上帝面前。我们唱第10面。耶稣，我心里应许，永远效忠于你。我朋友期待恩主就同在不安地，恩战士我超为主因你在旁保护，有因你知道安抚，我必见你真第二节 我们请王一鸣弟兄带领我们做奉献的祷告。
主啊，千山的公牛都是你的，主啊，你岂喜悦千千的游河跟万万的山羊吗？主，但是我们要恭敬的把我们这一点献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把我们的才华、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你，求你拿来做你自己的圣工所用。主啊，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首先这是我们所能够给你的一点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要把我们的心、全人、全灵都要奉献在你的手里面，一生来跟随你的脚踪行。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